主耶稣，我们感恩，让我们又到了查经的时刻。求主将你那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明白并且知道你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要启示我们什么。我们求主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啊，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讲啊，感谢主，今天就可以把彼得前书讲完了，还没第四章讲完了，我们下个礼拜呢从第五章开始，也求主祝福我们，也预备我们下一本书啊，感谢主。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四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这一段的经节呢，大家都很熟悉哈，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的相爱哈。那这一段的主要的在讲就是说，世界末了快到了。那这个世界末了，当然已经是2000年前就讲这句话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更近了啊。那么在这个世代要结局近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有理性、慎重的头脑清楚的不要醉酒哈，要心灵上有节制，你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够做。什么可以想，什么可以不可以想？你总是要稳当，你要稳健的哈。在神的带领之下，你要知道你现在身处的环境是什么。那我们在很清醒的当中，面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你需要有神来的智慧跟启示，所以你能够分辨什么东西是你要用天国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啊。那当然，我们最近因为美国的大选，也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看到了这个大选当中所发生的问题，也是让我们基督徒重新的在思考。那么，我总觉得神在去年带领我们查彼得前书，不是没有理由的。那这个理由从现在来看就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一些大选，看到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会发生。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讲，也是一种的受苦。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呢，讲到很多的受苦，我们看见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跟我基督徒，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说，哎呀，这种政府我们不要啦，我们就去做一些我们心里不愉快、痛恨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继续的传福音？也我们相信有很多的人需要福音，有很多的人在现在的政治上面呢，看见美国走向了很多的败坏，我们看见这些政治的人物呢，并不会去遵守律法，遵守律法的人或者遵守宪法的人，好像不是太吃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读彼得前书的时候，那我们会突然发现到，彼得他其实讲，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自守当然不是说我去守我们现在的律法，自守是守神的律法。你会发现到世界上所制定的法律不见得是跟神的律法是相同的啊，相通的，甚至有一些还是违背的。所以彼得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啊，谨慎警醒祷告。就分辨完了事情以后，你再继续进行你的祷告，因为这是警醒祷告。 不要醉酒哈，不要随着这世界上来给你的这些的迷药哈，也跟着媒体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说什么就把你带去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被媒体牵着走。我们的每天要读的，我们每一天要看的、想的，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上分开来。如果 你跟我不分开来的话，是会有很多的麻烦的。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热切的相爱，因为彼此相爱一直是我们教会里面比较缺乏的。在耶稣基督他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当这个犹大出去的时候，耶稣他才来讲这个彼此相爱。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是特别在不属于神的人，你真的把它分开来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呢，我们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确实相爱的时候，是在真正的基督徒当中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神很喜悦这样子彼此确实的相爱。但是在你这个相爱过程当中呢，你会产生很多的冲突的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很多的冲突，但最主要就是说肢体生活当中呢，你一定会有冲突了。每一个人啊，这个人财务状况比较好，这个人不太好，我这个人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他可能现在在软弱当中，但是其他人可能说诶，我没事，我很好啊。可是呢，于是他的价值观可能就不是太对等。可是尽管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彼得还是说我们要确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确实的相爱，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的看法，但是在基督里面呢，都是合一的。当然我是说你有不同的看法，但你还是要彼此相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对于美国大选什么共和党啊，什么民主党的看法意见分歧，然后呢我们就不彼此相爱。我们不能说哦，你是支持拜登，你是支持川普的，哦，我就不跟你来往了。那么在基督里面这个本身呢，你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呢，神也透过这样子的事情呢，也分别了一些的人。如果人因为你某种的身份，如果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那我就不跟你来往，那基本上那个人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 tolerate， 我们忍耐，我们不会发作。你对我不好，但我不会对你不好。Okay？ 你可以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还是爱你，我还是尊重你，我还是怎么用基督的肢体来对待你。那就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个同时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盼望对你有意见或跟你有冲突的人也因此能够认罪悔改。 OK， 是对这个我们之间引起的不愉快，我们道歉这件事情跟事情的对与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往往把事情的对错跟人际关系就绑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一个缺失。 OK， 我们呢可以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们往往把你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跟你不来往。那 不会说是到那种的，我们可以还可以彼此相爱当中，但是你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你可以不一样。我们往往把这两件事情就融在一起了。你不跟我合，我就不要跟你来往。对于事情不同的看法，来分别谁是我的朋友，谁不是我的朋友。那这个不是耶稣基督，他要我们的彼此相爱，也不是彼得在这里讲说最要紧的是我们确实彼此相爱。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功课，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你就看到哇，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也听说有些教会吵得要命，一个教会会分成三派，一个是中立派，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吵得要命。那基本上怎么去确实彼此相爱？这的确也是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没有，OK，感谢主。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别的教会里面呢学到一些的经验，让我们不必去重蹈覆辙。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我们要互相款待，热情友好，我很乐意的来接待你，我很高兴的要来认识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在这个认识的交友过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也有些冲突，我们可能会发怨言哦。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发怨言，因为你的怨言一发出来，你就在相爱的关系当中，你无形当中呢，你就制造了一些麻烦，制造了一些的事情呢，让仇敌有机可乘。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非常的小心哈，因为仇敌往往呢会找机会、找空隙来什么来攻击。你攻击我，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不要发怨言，因为你发怨言就让仇敌有机会了，或者是说你很不高兴，那这样子的事情很容易引起弟兄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哈。那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恩赐，就照他这里讲的话，第四章第10节就是说，每一个人就至少一项恩赐哈，那这个恩赐呢，你可以讲说是 maybe 是超自然的，或许不是超自然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恩赐呢，我们都需要彼此来服侍。我觉得这个也是神的一种的设计，他设计你有这样的恩赐，他设计你有那样子的恩赐。那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呢，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彼此服侍是很美的，因为我们服侍不是有其他的目的，我们的服侍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亲爱的基督的肢体也要成长。就像我现在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做牧师的师母跟我们要做的就是牧养，牧养什么？就把你们这些羊养大，你们要长大，你们要长啊！要我们陪你们走，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每个礼拜有些时候每个礼拜见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现在网络上你可以见到我三次、两次。那我们要祷告的，我们要求的就是你们要长大，我牧养。我们要讲到喂养你们、喂养神的话，我花时间探访啊，跟你之间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成长啊。我们要教育你，但是你有其他的服事的恩赐啊，比如说，你很会管理啊，你很会治理啊，你对这个儿童主日学啦，你很想当老师啦，你要做会计啊，做什么都非常好。我们教会都需要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恩赐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然恩赐其实原文是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那这个恩典其实你可以讲说，上帝有好多，他的宝库里面有好多的恩典，那你这个恩赐就是从他的恩典的宝库当中呢，拿下来给人家了，用你的恩赐来服侍。 OK， 所以神有各式各样的 grace 恩典，透过服侍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领受到那个恩典。所以你是忠心的好管家，你就要把上帝的恩典按时候分粮给人家，给人家，给人家，而不是说哎呀留着我自己用就好了。恩赐都不是为自己的，是恩赐是为建造别人用的。 OK， 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啊，有讲到的哈，你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按着神的力量啊。当然按着神的圣言讲，那不只是 preacher， 不只是这个传道的人，你做任何的服侍有关讲话的，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可以探访的人、传福音的人，都是话语服侍的。那这些话语服侍呢，都是各尽其职的，按着圣言讲，你要按照圣经的话，而不是属世界的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总是以为某一方面的这个区块的人呢，我们要找一个跟他比较相近的。这话说是不错，可是也不是绝对是一定要那个样子的人哈。那我觉得神做事的方式跟我们人想的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能有一个两三个博士学位的人，可能给他传福音让他接受耶稣的，就偏偏是一个字不认识的人，他就用这个一个很单纯的圣经的话来传福音给他，也让这个博士不得不接受耶稣基督。那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就看到那叫做奇迹啊。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就碰到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啊。若有服侍的人的帮助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啊服侍。那么我上次跟大家提了，这叫 as whose， 就是关于灵方面的哈，这个比较深一点。另外一个呢，凡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哦，全能就是 kratos， 这是一个道的能力，话语的能力。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我们无论是在服事的，我们都需要灵的能力，就是说你需要祷告，你的灵的能力是祷告出来的，话语的能力呢是神的道，神的话，不是我们人随便讲的话，你的讲，那讲神的话出来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像一个人的祷告，你祷告出来那个灵发出来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彼得在这里讲，每一个人的恩赐跟你的职分，你所发出来祷告灵的能力跟讲话神话语的能力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都是神给你什么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来忠心的使用，你就是神的好管家。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呢让我们大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从一个新的第四章，对不起，我怎么老是在讲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二节开始哈。那么我们要讲就是说，不要以试验为奇怪，倒要欢喜。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哈，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个我们会好好的讨论哈。要一心为善，恒常信靠主，就是交托给上帝。好的，那么有前面这个 background 哈，这个背景。万物的结局近了， 然后突然之间呢，笔锋又一转，彼得呢又重新讲到火炼的试验开始了。那这个其实呢，你可以讲说前面七节到十一节，可能是彼得突然插进去说：“哎，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应该做什么？”可是这个十二节呢，可能是接前面的那个概念，四章第一节的概念，你们要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哈，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肉身受苦，你们也要以这样子做你的心智，对不对？要为善受苦，为行义受苦。那这样子的事情呢，诶，在这个地方十二节呢又突然插进来了，所以呢你也可以说，嗯，彼得念之在之，念念不忘，信徒受苦怎么办？就像我们现在基督徒在最近哈，因为大选还有新的总统上任之后，在我们基督徒呢，在很多的地方呢都被骂，你知道？他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预言啊，预言不准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就开始被人家讥笑。但是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们呢就很不高兴，他说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啊，那就会开始想啊，神怎么会让这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也还是有人讲说，哦，我们还会翻盘的啦，你不用担心啦，神还有其他的旨意，神还有其他的计划等等的哈。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不管说你今天要不要去相信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了，所以我们正好谈到有一个。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对，别人会挑战你的信仰。哎，你们基督教不是说川普会在当选吗？啊，怎么没有啊？哎，那这样很难看呢。我、哦、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那可是这种事情，你基本上呢，就让我们基督徒烧烧脑袋瓜，这怎么回答、啊？怎么回答都不是啊，怎么回答都不好回答、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被质问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该怎么回答？那我们感谢主，刚好我们谈到了这个火炼的试验。其实这个火炼的试验，我们其实现在呢只是被人家质疑一下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火炼啊。但是刚好讲到这里，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所以这个样子事情呢，彼得在当时劝勉那个五个省份的人，他说你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了。这个试验啊，其实它的原文啊最多翻译是 temptation， 是诱惑。所以你要想说这个试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很大的考验啊，是不是人家把你抓起来丢到火窑里面去烤啊等等的，其实不是，它是试探诱惑 temptation， 就是啊，比如说你在一个机构里面，你是一个高级主管啊，然后你经历很多的钱啊，哎，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很大的诱惑啊。或者是说你在公司里面，哎，哪一个漂亮的女同事，哇，那也是一个诱惑。所以他说这个火炼呢，火炼就是一个苦难，那这个苦难呢可能是有更多的让你没有办法逃过，那这个火炼的试验呢让你煎熬的，那不管是诱惑也好，不管是试验也好，都是一个考验，这是上帝给你一个考验。上帝给我们考验呢，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彼得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那另外一个翻译意思就是说，好像是你们那个遭遇未曾听闻的事情，好像从来没听过，从来没遭遇过，怎么人家都没有就你有啊？那是不是你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犯罪了啊？是不是 你祖宗犯罪啦，是不是什么什么罪啊？结果都不是，他是神要试验你，神让这个试炼的火在你的身上发生了。那你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这样做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彼得就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他要告诉你，他为的是你，他要炼尽你。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盼望今天讲完之后呢，你对于苦难，你对于试炼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因为毕竟这个是彼得写的，他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苦难呢？是的，他有经历过。那我们知道啊，约伯记的苦难是最多的。但是新约里面，你看彼得。你看保罗，而他们的这个苦难才多呢，哇，那很精彩。当然约伯是最多的啦，对不起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前提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先与有基督一同受苦的心智，就是说，很多的试炼来的时候，你要心理上这样想，你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你不是跟其他的人钉十字架的。OK，那我们知道这个试炼是去除罪恶的考验。简单的讲，四章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你要除去你生命当中你的罪恶嘛，试炼你一下，考验你一下。我看看你怎么样。如果这次考试失败了，那你就再来一次。有点像我改作业啊，你写不对啊，我打回去啊，叫你重写那样子的啊。可是为的是你好，你作业写不好，我也可以闭眼睛让你过啊，就过去了嘛。你也不会说，哎呀，这个牧师好好，我写什么他都 OK。可是我帮你打回去的时候，那你就要赶快兢兢业业啊，看一看哦，我要哪里答错了？那是对你一个考验，你可能就说我放弃了，我不要做了，那也可能啊，我也在冒险。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Understanding 要了解神给我们的考验，他是为我们好。亚当文在本一节当中加了一句话，他说："因为这一些的考验，是你与基督 communion 交流当中得到的继承。这个基督交流，也就是圣餐的领圣餐的 communion 哈，就是在与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亲密的交往当中啊。"你得到的 inheritance，你的继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受苦原来是命定的。你承接了基督的祝福，你承接了基督的产业。哦，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你也承接了他的苦难。那我想了，如果说基督徒一开始还没信主之前，如果听到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昏倒了，说："哦。"哦，我原来信耶稣还附带了这个哈，所以呢，人家也是很多的人，他说因为这个里面的道理太奥秘了，所以刚信耶稣的人呢，不太适合去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也感谢主哦，只有在亚兰文这个地方加上这一句哈，所以一般的人都没有看到，但是我看到了，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哈。你是在基督跟他交流当中的，你也得到了这样子的继承，也就是说你会去受苦的，受什么苦？是上帝给你火炼的试验。神会给你试验，他要考验你。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待会就知道了。OK，就是说耶稣如何承受十字架肉身的苦楚，真信徒，我等于写真信徒。真信徒也会哈，好的。那么，我这个地方还是用一个经文的排列方式哈，所以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它当中的关系哈。 十三节是解释十二节的，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稍微的空格，就是说你们似乎遭遇到了这个非常的事情呢，哎，倒要欢喜快乐，这个是解释十二节的，因为你们是与基督持续的一同受苦。意思就是说，这个火炼的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第一个你就要知道，你的受苦不是一个人啊，你的受苦不是说主啊我受苦了没人看见就只有我啊，为什么是我啊，不是刘牧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是我，你可能会埋怨，你可能会在想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我是不是家族咒诅没有什么地方清干净啊，我会不会是那样子，我会不会是那样子的。彼得说你要欢喜快乐要欢喜快乐，因为你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说神会把火炼的试炼放在我们身上，但是你不要埋怨说只有你受苦，不是，你们是与基督一同持续的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火炼的试验会临到基督徒。怎么说呢？你要持续的欢喜快乐，就是说一个基督徒面对火炼的试炼，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认知是什么，态度是欢喜高兴，哇，这个跟一般的人受到这种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你倒霉，你八字不好，或者是你基因不好，或者怎么样，反正他就会找个理由啦，说这个是必然的道理。那我们对这种火炼的试验呢，我们的看法呢，就跟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彼得在这边讲说，我们要持续的高兴欢喜 happy 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跟耶稣一同受苦。那个就是一个很妙的秘诀，你能够胜过这些火炼的试验吗？你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吗？那你的心态上面你要跟基督受苦认同，因为你是跟他在一起受苦的嘛。那他说这个受苦，这个火炼的试验，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说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这个快乐呢是现在进行式，这个解释起来就会让人家多思想了，因为他说荣耀显现，因为我们通常讲说基督荣耀显现，那就是末世显现了。可是末世显现怎么我现在就开始快乐了呢？所以你在解释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你就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火炼的试探试验考验当中，欢欢喜喜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主里面是快乐的，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我们今天主可以随时向你我显现，他可以很荣耀的向你显现，那你就会欢喜快乐哦。原来我受苦当中主还那么荣耀的来找我，或者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所以这个要讲说我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快乐的。所以弟兄姐妹，马上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看见，就是火炼的试验来的时候欢喜快乐。Okay, 不要说哎呀太苦了太糟糕了，我怎么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呢？所以我们在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中呢，就碰到这种火炼的试验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上帝正在看你的反应是什么，上帝要加添你能力。我们再看，还没完哦，这是第一个看到了。 OK，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常常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哇，所以第二个目的就是 神荣耀的灵要在你的身上，你是有福的。那对那个辱骂，那就是侮辱你啊，毁谤你啊，恶言重伤你啊，造谣生事啊，啊，没有的说成有啊，那让你气得半死啊。就像我们现在媒体黑那个川普一样嘛，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没有，把你搞死，抹黑啊，抹黑媒体，这个是很恶劣的，这是超级谎言啊。所以我们这个破除谎言键就一直射向他们了。那但是呢，彼得说，哎，你常常受辱骂 ，Happy Happy， 你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的身上，那荣耀的灵和合本没有翻译就是神的灵，这个字啊，原文是有的，但是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如果我今天没有解释的话，你可能会想说，我挨骂了，神的荣耀的灵在我身上干嘛？就是说，我被骂是荣耀的事情吗？后来呢，这个你要这个看这个字哦，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一个主动啊，这个是现在主动式。这个住的原文呢，就是使安息恢复 ，OK， 或者是说，这个荣耀的灵啊，停留在你的身上，不见得是在你的头啦，就是在你的身上，它会留下来，休息在你身上，或者让你休息、恢复、重振、更新。那有个英文就叫 refresh。所以你知道神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做什么？就是让你更新啊，就让你重新再来啊，不要被这一些辱骂的东西啊，恶言重伤、毁谤这些的，让你的灵低沉，让你的灵感觉没盼望、没希望。怎么做基督徒这么倒霉？怎么人家都是来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样啊，好惨啊！可是神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要让你重新恢复。这就是神荣耀的灵在你身上的目的。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的神爱我们，他会制造一些的环境，让我们进入到火炼的试验当中。但是他的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哦，他一定跟你我同在，他要让你更新，他要让你怎么样？在他的里面，不要害怕。所以你心态应该是很快乐，感谢主啊！人家骂我没关系，神荣耀的灵在我身上，他要让我重新恢复，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我们面对火炼的试验的时候，彼得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啊！他说神荣耀的灵在你身上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被攻击的时候，你能够表现不回击，不以骂以怒骂还怒骂哈、哦，不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同时享受神荣耀的同在，你的灵人要被更新恢复，那这个才是上帝要给你的。那你说，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我活着好好的就好了嘛？哎呀，我一生这个信了耶稣之后呢，平静安稳，稳稳当当，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一直到我过世都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就好了嘛。对不起啊，我们这个不是佛教。我们的神他要炼净，他要用一些的事情来炼金炼银，那样子来把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渣子给撵出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那 十五节，他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死。哈，好管回闲事就是注意别人的，不是你的事，就是注意别人的事情，或是他的财物。哦，好管闲事。哈，我作为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OK， 你就不要持续的羞耻啊，蒙羞羞愧，感觉到很羞愧。倒因这个名持续的归荣耀，什么叫归荣耀？就是颂赞、增添光彩给上帝。意思就是说，你的说话、你的行为有让上帝的名声好吗？有人说：“哦，这个基督徒，哎，你们信耶稣的都这样，多好啊！你们信耶稣的都是彼此相爱的哦，你们基督徒。”这个被骂不还口，还要祝福人家。哎呀，我就是欣赏你们基督徒这个样子啊、哦！这个就是归荣耀给上帝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见证当中呢，荣耀上帝啊。但是呢，不是因为基督徒的名字啊，因为这个十六节往往会被人家误会。你看啊，我们做基督徒受苦啊，倒要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名归荣耀给上帝，结果这样的话就。搞不得不太对劲了哈，因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以基督的名归荣耀给上帝，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归荣耀给上帝。OK，因为什么啊？这边又是十七节，就是解释十六节的，为什么要以基督的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审判要开始了哦。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时候了，right now。也就是说，历世历代以来，神都会对神的家，其实这个神的家，它的是神的殿，神的殿，因为那个 house 啊，就是我们这个都是活石，都要被建造成灵宫嘛，灵宫就是 spiritual house，就是圣殿，就是。属灵的圣殿，OK，但是这个圣殿呢，也可以讲属灵的家，也可以讲属灵的殿啊。所以呢，神的家其实神的殿起首。为什么这边翻译成神的殿会比较好？因为待会我们会看几个旧约的历史，你就知道了。原来审判是从神的殿开始。那么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神的殿就是你跟我啦。现在你是圣灵的殿。我也是圣灵的殿，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立位人，但是审判就从这边开始。所以呢，再说这个审判呢，什么意思呢？审判不是只有末日的审判，是神已经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他的家、他的圣殿里面一直在审判当中。那这个审判呢，就好像上帝把那个。火炼啊，火炼的试验哈，我们前面十二节，火炼的试验有没有？这就是神的火，神的审判。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奥秘了，太奥秘。神可以不让川普当选，就让教会受苦。神就是要让教会呢，起码在这一段期间当中啊。虽然还是有人说啊，川普还是会回来的哦，等等之类的哦。那不管怎么样了，反正这一段的期间当中呢，你就会看见我们现在教会挺受苦难的哈，也没有办法解释，就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这个绝对不会让坏人、恶人这个上台的。结果他上台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哦，我们要重新归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其中一项就是神给我们火炼的试验，是上帝给我们试验，他要看看你的信仰，你是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局势呢，还是你相信的是他跟他的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啊，因为他所使用的先知讲的话没有实现。所以现在呢，教会也产生了一些信心的危机。所以呢，那我们在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啊，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 我们还有其他的教导，今天不是在讲这个，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些先知，我们只能说他们冒着他们名气，现在他们在讲什么就没有人去相信他了，大概还有一些啦，但是起码人数就不会那么多了。比如说以前100个人相信，现在可能只剩下50个人，因为我们要面对现实嘛。面对现实的时候说，因为这个地方有问题，是不是他领受错了呢，还是怎么样，那么他必须要跟上帝负责任，我们也要跟上帝负责任，但我们不能够去批评，我们不能够去论断、okay? 我们不能够论断神的仆人，就像我们不能够论断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我们负责对上帝的事情，我们只负责对弟兄姐妹之间相爱，而不是去论断是上帝现在有这样一个，你说是火炼的试验吗？可能也是，但是他就是在看我们，我们是去论断这些先知，去丢石头给这个先知呢，还是爱他们，扶持他们 ？OK， 我相信他们也不太敢乱讲话了，但是。然后还是有一些的人，他蛮确定他们所讲的事情 ，but time will tell， OK， 时间上会爆发出来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能够去论断弟兄姐妹，我们要去爱他们，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如果说你去骂他们，你去丢石头，那将来上帝会找你麻烦。那你可能会说，哎，我骂他是因为他讲错啦。上帝会回答说，他讲错，是我来价值还是你来审判呢？是你审判还是我审判呢？你到时候要怎么回答？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嘴 ,OK? 好，那么若从我们开始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什么样子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这个待会要好好的讲一讲啊。这个仅仅得救，其实它的原文英文翻译叫做 scarcely， 什么意思？就是很少啦，很少的那个。若是义人很少很少得救，或者是很不容易得救，或是几乎没有的得救，那弟兄姐妹，你想说，哇，主啊，这什么意思？那你要看到，就是历世历代的人，历世历代的人，有很多人说他是号称基督徒，有很多号称他受洗了，但是他其实不是。他说，仅仅得救的义人很少，愚民。所以你在这边看到了说，哇，你就要很警醒了。彼得讲的，他看到那些义人是少数。虽然他写信了，写五个省份很多的教会，他是在劝勉他们说，你就是那少数的人，还有很多人还没得救。但是这个审判呢，从神的殿、神的家开始之后呢，将来有一天全世界人都要受到审判。如果我们就这么不容易了，如果我们信耶稣的都还要经过火的熬炼试验，那他们将来怎么办？那些不虔诚的人、犯罪的人，那能够站立得住吗？不能。所以他在这边呢，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基督徒，上帝广开救恩之门进来的，他还要熬炼，熬炼，熬炼，熬炼，熬炼，看有多少人能够留下来，就一点点啊，仅仅得救啊，很少。耶稣基督有人问他说，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天国，在路加福音19节，所以按照神旨意受苦的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持续的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你这个火炼的试验是神的旨意给你受苦的。所以你说现在川普为什么没有在总统这个位置，他让我们基督徒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让我们的基督教会里面有些人分成三派，一个是绝对不谈政治，一个是左派，一个右派，呵呵，三派的人马齐集交相指责。那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主啊，我们按着你的旨意受苦，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川普现在将来会不会再成为总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起码现在这段期间只是按着你的旨意受苦了。所以我们还是一心为善，继续做公益的事情，不会因为拜登上台了，他乱我也跟着乱，他制定什么乱七八糟的法律，那我也去符合他的乱七八糟的法律。 OK， 他说男人呢可以跑到女人的厕所，那还了得吗？我说这不行啊，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的。 OK， 那我们还是要做对的事情，我们对上帝负责任。但是在试验火炼的试验当中，我们持续的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信实的造物主。那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呢，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九节，我很快的 go over， 很快的把这个结构呢大概很快的跟你们讲。然后我们下面就是稍微有一些比较仔细的来读。好，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使徒遭遇到的逼迫，意思就是说，牧师你讲那么多，那到底例子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彼得，通通都被逮捕到监狱里面几次了，可是他们每一次都是欢喜快乐的度过那一段的时刻，丝毫不畏惧逼迫。保罗甚至在监狱当中的唱诗赞美上帝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保罗跟希拉两个人都被上了木狗，在那边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侧耳而听，突然地大震动，连监狱的门都开了。哇，那是上帝的荣耀，那是上帝的荣耀在那边把那个门都打开了。在那样子的境况当中，保罗翻转了那个狱卒，一家人受洗。所以就是在一个很危机的时刻，保罗他念念不忘是灵魂得救。Okay， 彼得被公会抓了两次，抓两次以后呢，他照样传福音。他在这个第五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顺服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呢他就以这个回答他。后来呢他们把他的公会，有这个权利，鞭打他们，然后把他放了，然后使徒就很高兴啊，哈利路亚，我是配为着基督的名受苦。所以呢他就很高兴。所以彼得说出他的秘诀，就是当信徒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的时候，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他身上。那我们讲过了，神荣耀的灵是要更新，是要让你重新得力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的注意力，你是放在人家怎么对我的逼迫，还是你注意到神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那么我们反向思想，其实彼得在讲一件事情，火炼的试验对耶稣基督来讲就是钉十字架。 神荣耀的灵也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彼得他绝对不敢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的信他不会这样写的。他也是领受到这个启示，原来神荣耀的灵就在耶稣身上，帮助他更新他，受到这么多的逼迫，让他真的殉道了。你说耶稣也是算是殉道了，他是遵循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面。神荣耀的灵一直在他的身上，帮助他完成上帝的旨意。OK， 所以彼得才敢这样写啊。我们来看 A 项哦，使徒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逼迫呢，出于犹大的公会跟希律王啊，他被主要抓两次，公会抓两次，希律王抓一次，然后在要斩首他的前一天晚上，彼得睡着了啊，要天使去救他。所以呢，你在彼得前书他写的背景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被犹太人外邦人逼迫的，就因为他的信仰的冲突嘛。所以彼得写信给这个加拉太这本都这些的省份的时候呢，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讲，彼得是可以怎么样感同身受的跟他们讲，虽然他这里没写了，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受到的逼迫我知道，我也受过，所以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以有人讲，就是彼得前书事实上就是讨论我们信徒怎么样在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世界当中生活，或者你说在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世界当中怎么传福音，受到逼迫你还可以活得好好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有一天被上帝差派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啊，你碰到火炼的试验，哇，你该怎么办？我盼望都没有。OK， 就是万一有的话，上帝与我们同在，神荣耀的灵常常在我们身上啊。火炼的试验呢，好像是在炼金时的火来熬炼，对不对？因为炼金的时候呢，尤其会加温加温加温，因为加温的时候那个杂质跟纯金呢会分开来，这个分开来的时候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有人说炼银要七次，哇，那个银就变纯银了。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火的熬炼呢，就是基督徒被迫害的苦难，它是一个洁净心灵的考验，也就是测试你信仰真实性。哎，我们听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在这种所谓的fast food gospel， 就是素食文化，哎，我们30秒决志祷告我得救了 OK。但是你讲到苦难的时候，没有人会想说我不要苦难，我不要，我要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所以你在我们下个礼拜就过年了哈，你一定是讲平安的嘛，一定是讲喜乐的嘛，合家团圆啊，平平安安啊，怎样都是人希望的。 OK， 那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嘛，我们也是小弄小弄小弄，我们也是平安的。对，我们要报平安，但是我们要真正知道平安是在基督里面，不论外在的环境是什么，你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就是你平平顺顺的你也不平安了。我们有遇到过一些的人，他生活物质什么都很好，但他的心里没有平安，哎呀，很苦的。有些人睡不着觉，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开药店，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概在60岁吧，60几岁的一个老太婆，每次来都偷偷问我妈妈，有没有安眠药？我妈妈说你要干嘛？她说她睡不着觉，她说 是思虑太多，所以我妈妈说不行，我只能给你一点点，免得你通通吞下去了。所以她就常常来啊，来的话就给她一些，给她一些，给她一些，给她一些，给她一些，这样子，不敢给她那么多，怕她寻短见。那后来呢，哎，渐渐就比较能够相信她，就说哦，原来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需要，要吃安眠，要睡觉，但没有平安，你知道，所以。我也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他没有平安，所以他要吃药，他没有办法，很有钱的样子，因为他看着穿的衣服是非常棒的哈，所以不知道生活条件好不见得平安啊，但不管怎么样，是在基督里面才会平安哦。使徒行传5章40节哦，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哈，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们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这是不是逼迫？是不是苦练了？为什么信耶稣、帮耶稣传福音还被打？那我们可能有些人说：“你怎么那么傻？耶稣对你那么坏，你还信他？哦，耶稣对你这么不好，你疯了你！”来，然后他就说：“你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哈，啊，就把他们放了。所以呢，他们离开工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禄 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在当时《使徒行传》5章的时候，他已经得到这个秘诀了，配为这个名受禄，受到逼迫是为了耶稣基督，我就很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常都会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会炼尽我，把我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拿走。被打了，就是肉身的痛苦，肉身受苦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为耶稣在基督里。好，彼得前书2章20节，这也是在讲火炼的试验哈。我们就把彼得前书2章跟3章里面讲到关于受苦的，我们稍微再来看一遍哈。你看哦，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谁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但你们若因持续的行善，持续的受苦，能够持续的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值得称许、讨神喜悦恩典的。你们蒙召。”你们蒙召，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因为行善受基督，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不断的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那个亚兰文说，你是跟耶稣基督交流的时候，你就继承了这个受苦火炼的事业。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他的儿女跟着耶稣的脚中行，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啊，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全世界做我们的产业，Yeah，right。但是我们也承受了他的痛苦，他的肉身的痛苦。所以彼得说，你要用肉身受苦作为你武装自己，作为你的心智，要来面对别人对你我的逼迫。这个是火炼的试验。那彼得前书2章20节就已经讲到这一点了，然后再讲彼得前书3章17节啊，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持续行善受苦，总强如因持续的作恶受苦。OK，但是呢，因为行善受苦毕竟是比较少了，比较少哈。那但是我们这里不是在讨论家庭的关系哈，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我们可能会说，哎，行善受苦是最多的都是家里面来的逼迫了哈。不过这个家里面的来了逼迫呢，也是一个火炼哦。我觉得有些人的 case 哈，有些人的那个。每一个人的个案呢都不一样，有些真的也是一个火炼的，但是问题是，你是不是还能够持守在基督里面？ 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肉体说他的知识，按着灵性说他的灵，他已经复活了。OK。我在这边特别讲说，在肉身里他是被处死，但在灵里面他就却得存活了。圣灵使得耶稣基督复活，给予新生命。同样的，基督徒跟随主的脚步，温柔回答做见证，也期待也收割新的灵魂。所以彼得劝勉基督徒我们肉身的痛苦是暂时的，也要看重的是灵里永恒的生命。所以就这个火炼的试验，就是在一直在挑战我们。你的眼光是看待暂时的肉体的痛苦，还是你看到灵里面永恒的世界？哎，不管你现在遭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子的火炼试验当中，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你，你的眼光要看到永恒的生命。不要看到这个暂时的，这暂时的都会过去，这暂时的几年就过去了，希望不是几十年了。但你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坚持在基督里面一心为善，不管说你行善是不是会受苦，你还是做认为你不是你要做神认为是对的事情。不是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是上帝认为是对的事情。西向啊，为基督受苦的能够喜乐，那将来主显现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喜乐了。那这个地方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常常读的。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我们的选择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暂时的是会受苦，永恒的是很快乐。所以呢，你在这种两相权衡之下，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有些人他的选择，他会选择暂时的快乐。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他去吃毒品，现在就要去快乐一下。你跟他讲永恒的事情，他说那个以后再说。或是甚至跟你讲说我才不信，像这样子的事情实在是很多。那我们看见呢，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是蛮难过的。我觉得我们看见这些人就是要继续走入那种迷惘当中，他们没有盼望。Okay。 神荣耀的灵常常在那些被逼迫的人的身上，这是神莫大的应许。当斯提凡被捕被害的时候，神的荣耀，我在这边就是找出神荣耀的灵在他的身上的例子。那我就找到斯提凡，斯提凡是在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他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当然这个天使的面貌呢，你可能说哦，他是发光啊，哦，他可能有一些荣耀在他的身上。一个斯提凡，这是因为他能讲道，能力很强啊，医病赶鬼，讲道是一流的。我盼望我们教会，还有我们中国的同学们呢，要多出几个像斯提凡这样子的，能讲道的，医病赶鬼，圣灵充满，哇，能力很强啊！但我求主不要让我们那么早就殉道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看见在他殉道之前，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你看到没有？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那个是一个很荣耀的，就是他在为义、为行善受苦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他所看的、他所尊贵的人子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也就是说，当神荣耀显现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快乐。你看他现在要被打死，被石头打死，他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快乐，以至于他在被打死的时候说：“父，不要将罪归给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胸怀。他也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耶稣站起来，所以耶稣站起来呢是欢迎，欢迎斯蒂芬。那你会想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让斯蒂芬多活几年啊？这种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一个，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第八章你就开始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逼迫，所以这个门徒就四散了，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开了。所以我们在对于很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说主啊，我看哦，你对这个斯提凡太让他太难过了，你让他死得好早哦，你应该让他多活几年嘛，还可以多拯救一些人，或是派他出去传福音怎样，他一定不会比保罗差的嘛。那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上帝有他最终的旨意，我们就顺服吧。那不管如何啊，这个就是神荣耀的灵在被逼迫人的身上，这个是最极致的，这个是写的是完完全全就是按照彼得讲的。也许彼得他就想到了斯提凡，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就想到斯提凡，他身上有神荣耀的灵在他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好，一，彼得对耶稣谈到为义受苦的八福很印象深刻。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讲到八福的时候，彼得就在可能就坐在最前面了，耶稣在谈八福，哇，虚心的人有福了，一直讲到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现在天国就是他们的。哎，这个第一福跟第八福，它的原文呢，实在就是现在，也是连续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被逼迫的时候呢，天国就是现在，你的 ，yours， 你的，哇，这个太棒了，太棒了，简直太棒了，天国就是你的，你就在逼迫的时候。或是在你很虚心谦卑自己的时候，天国就是你的。如果你不虚心，那对不起，没有。所以当然我们的理解是倒过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时态里面呢，就告诉你一个秘诀，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是谦卑谦虚的，在天国里面的人在世界上是会被逼迫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没有遭受任何的逼迫，或者是说你遭受逼迫然后就冷淡退后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有问题了。我们信仰的时候一定有逼迫的，大大小小一定有的。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一开始就不同意，可能到现在你的父母都还不同意。我的父母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不同意，十年之后他们同意了，哎呀，感谢赞美主。那都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总是会有一些的，会有一些的什么，会有一些的逼迫。OK， 所以彼得他非常的注意，他说：“哎，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现在天国是你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这个上次讲过，欢喜跳过就是以利亚牧师跳起来转个圈180度，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的逼迫他们。哇， 这完全是跟世界上人的反应刚好相反。我们比较消极的、比较消沉的那种意志的人，说：“哎，你看，世界都是苦难，我们找什么神都没有用啊，他不会帮我的啊，我有那么多苦难。”然后开始就很消沉，就一直往下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是不一样，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受逼迫，哈利路亚！现在天国是我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人若因我辱骂你，就是说你的辱骂都落在基督的身上。OK，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你被辱骂了，那你应该欢喜快乐。但是你心态上不要取巧哦，你知道有人不喜欢基督徒，你过去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骂你几句啊，你也不必要这个样子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心态上面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哈，你被骂了，你应该欢喜快乐。OK。好，那我们必须以基督肉身受苦的心智武装好自己，面对火炼的试探或引诱。再说那个试验，原文比较多，翻译是引诱 temptation。每一次的试验都是我们验证信仰的时刻。你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吗？我们是忧愁到不行，还是像彼得一样持续的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的恩膏，在我们受到火炼，是不断的从那里浇灌我们的。但是，你跟我是不是有进入到灵里面的感受，还是你肉体上的感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够走长远之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是关注在肉体世界的新闻，还是你关注灵里面，打开你灵的收音机，聆听圣灵的声音？你是关注这个永恒生命，还是你关注这世界带给你的感官的快乐？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选择的。OK， 好，那我们来看15、16节哈。基督徒是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这个是一个definition 啊。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嘛？小基督当然是一种说法啦，但是呢，在15节里面讲，就是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definition 会很好，那个小基督没有那个味道。但是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啊，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跟随基督呢，进入到永生；跟随基督呢，领受从天上来的产业；跟随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一同得荣耀。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但是在世界上，很多的人会把忠心跟随基督看作是一个可耻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你当基督徒，不要持续的感到羞耻，感到羞愧，好像被人家骂的时候，我一时觉得很委屈，但马上就要恢复哈，马上就要恢复，因为基督的缘故，你被骂，那你要欢喜快乐啊。哈利路亚，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哈利路亚，你的灵有没有看见？你的灵有没有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你应该很高兴。所以被骂不还口是做得到的，因为你心里面在暗笑：主耶稣，感谢你，你又给我这么大的赏赐，我实在是太感恩了。有这么大的赏赐，虽然我现在肉眼看不见，但我的灵眼看见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灵里面的感受，我们要真的相信，要这样看见哈。好，17、18节的审判从神的殿开始，是从基督徒的身体扩大意义为神的家。其实， 神的审判不是专门指着末世的审判，而是神一直在炼定教会，判定善恶，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 conclusion， 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神一直在审判，神一直在教会当中呢 OK 把康批跟康要分开来，把实在信徒跟假信徒一直在分，一直在分，一直在分的。透过一些火炼的试验呢，你就可以看出来谁的信仰是真的。这次的大选，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试验，一个火的试验。我们可以说，就看你对那些先知的那些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你对拜登的反应，你还是不是为他祷告？第三，你要看为你为川普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我个人会认为就是说，拜登，我为你祷告，希望你赶快悔改。川普，我为你祷告哈，这个公义的事情必定神会帮你伸冤的。了解了哈，那我们不能够论断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OK， 彼此相爱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去论断呢？感谢主哈。好，那火炼的试验就是神的审判之火，就十二节讲了，所以在这边讲审判，十七、十八节讲审判，就是火的试验哈。那简单的说，神正在炼净他的教会，要让基督徒的受苦得荣耀。这个审判呢，有一天它会扩展到全世界，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无法承担。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他用这样子的话劝勉那些正在遭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们。你要想想看，他们遭受很大的逼迫。你像保罗传福音在以弗所，哇，引起暴动耶。为什么？因为他那边做银匠的，他说不要再拜偶像啦，我们信了耶稣就把偶像啊拿掉啦。那银匠就说，那以后我们赚什么？所以就有经济利益的冲突，那也有犹太会堂的冲突。哎呀，犹太会堂就说，保罗你来，你讲这个圣经很好啊，但是你把人带跑了，去信了一个耶稣啊，我这人少了，我的收入就少了，所以开始逼迫了。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罗马人他们就说，保罗你传一个新教，一个王哦，跟我们这个王又不太一样啊，可能就有一些的冲突。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世界这个异教徒的地方，对基督徒有诸多的迫害，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很多。所以 OK 在他的时刻里面呢，他会给神火的试验，通过了就有奖赏，如果没有通过呢就没有奖赏。谢赞美主。好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就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那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如果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其实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啊，我也在帮各位搭建你的功成，你的功成有一天上帝要用火来烧一烧试试看。你要是草木和谐的，你就没了。你要是金银宝石，哇，那个好。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呢，就是要把金银宝石建造在你们上面。但是呢，你们也要配合啊，对不对？多多写作业吧。我已经讲得很够白了哈，写作业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我也在想说，我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就像保罗讲的，我要建造在每一头羊上面，你要有一个 很好的根基呀、啊。那个工程好不好？将来是我得奖赏，你们如果说我定义要给刘牧师一个好的奖赏的话，那你就好好打下基础吧。OK， 感谢赞美主。当然我这样讲有点那个哈，但是事实上也是为你自己的生命哈。好，那么我们看一段哈，以西结他领受到神的审判是从圣殿开始，因为从长老开始哈，因为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做长老的，所以呢，可能彼得在写彼得书信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想到神审判是从神的殿、神的家开始的。为什么？因为在这边哈，以西结九章哈，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你走遍，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证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神的家哦，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哇，他对他们讲说：“要污秽这殿时，院中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神的审判，从他自己的圣殿开始，神的家开始，从做长老的开始。做长老就是代表牧者也是啊，欸，我们做牧师的都会胆战心惊哦。他说：“因为城中所行可证之时，叹息的，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些作恶的人或作恶的事情，你有在祷告哀叹吗？你如果有的话，天使就在你的额头上给你做一个记号，其他没记号，通通杀掉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审判。在那个时代，在以西结那个时代，以西结是已经被掳了，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西底家王还在，最后的王还在那边，他是已经被掳到那边去了。他的意象是从那边被掳之地的到这个圣殿里面看，他在看到圣殿里面居然还有人在拜偶像，哇！但是神让他看见这些东西是在异象当中看见，意思就是说这个城终于被毁灭，终于是最后被毁灭，所以蛮可惜的。但是呢，你在那边看灵界的事情先发生，自然界就发生，所以发生了，所以蛮可惜的。 OK， 好，我们来看 C 哈，审判从神的殿里面立位人开始。马拉基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然突然进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你这边看到就是说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炼净银子，而且他专门找利未人下手，那就是利未人，我们就是都是利未人啊，新约的。那他到最后是审判到全国全世界，所以你可以看见审判真的是从神的殿开始，也就是神的家开始。我在这边就找到旧约的例子，所以你就知道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是啥意思。好，那么义人在世难免在神的管教之下受苦，更何况义人，他们一定永远成人。箴言11:31讲说，看啊，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啊，你也可以讲说，我们现在受苦受逼迫受试验，那是神在炼净我们，但是那些作恶的如果没有悔改，他们将来就完蛋了。好，最后呢19就是一个结论哈。啊，彼得说我们基督徒受苦是按着神的旨意行善受苦，不是运气不好，不是八字不够硬，不是这个祖宗咒诅，不是我犯了什么罪神来惩罚我，乃是神看顾一切，包括说我们在试炼当中可以靠着主度过，他要将更好的荣耀的灵还要炼进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 OK， 所以在受苦当中还是 不断的这个行善，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19所讲的。那在苦难当中我们行事为人要圣洁，彼得前书1:15，那照你们既然是圣洁的，所以你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是圣洁。我们今天不会因为川普没当选，我们今天不会因为偷窃选举的人当选，我们就开始跟着乱来，一样谁当选我都是行事还是一样，因为我们是对耶稣负责任，我们不是对其他人负责任。神爱我们，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要再一次的鼓励大家哈，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受到火炼的试验，你说主啊我快受不了了，主啊我该怎么办，主啊这个试验超过我了，那我告诉你，你就把哥林多前书10:13，你就按着这一节的经文，你就跟神祷告，上帝你会为我开路的，我快受不了了，我快忍受不住了，求你为我开路，叫我能够忍受得住。最后苦难中持续的将灵魂交托给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胜过试炼的秘诀，这是19。其实他是在这边讲，就是万一殉道了，你也是在神的手中，我觉得这个隐藏的意思在这边。所以彼得的结论就是，你不断的将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就对了。尽管殉道的话，也在神的手中。就像司提凡殉道一样，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今天使徒不是使徒，我们彼得前书4终于讲完，我们做个祷告哈。阿爸父，我们感恩你真的让我们非常仔细的讨论到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关于苦难的事情。原来我们发觉到 苦难是神试炼我们的一个方式，苦难是神让我们能够经历被试炼熬炼，把我们里面很多的渣渣都炸出来。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神的智慧总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掌握很多的状况，可是主我们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上帝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好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试炼之后还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你要拣选这样子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好在将来能够帮助你治理跟管理这个整个世界。我们献上感谢，也祝福我们当中有在试炼当中的也能够平安度过。主求你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的信心不至于低弱软弱，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再次的提升。我们在火炼的试验当中的人，我们求你提升，让神荣耀的灵常常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灵魂苏醒，让他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谢主，李青你有问题？
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就说对我来讲，我一直以为圣经上面讲试炼跟试探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说英文的话它的这个是试炼主要是用 trial 这个字嘛，
对，
然后那试探是用 temptation。
嗯，
那我但是我刚刚听牧师讲，就是说彼得前书四章这边讲到的这个试验似乎包括了两种，就
是
说是包括了试探跟试验。所以我想要就是说确定一下，因为我觉得圣经上的其他地方好像有时候只有一种意思，不是两种的，所以我想要确定一下。譬如说像雅各书，
对，
雅各书第一章那边讲到，就是说神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说那边用的是 temptation。
对，
那就说前面有，就是说雅各书在前面有讲到试炼啊，所以我是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圣经上面对这两种到底区不区分，还是基本上就是不用分？
我基本上我以前有分，我现在是不分。那我告诉你我的看法。比如说试探跟试炼，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们在公司做事，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同事 ，OK， 她好像有意无意之间呢给你有一些的暗示啊，请问这是试探还是试炼？
我觉得两个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两个吧。
OK， 好，那么你要是断开不跟他来往，假装没看见，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OK， 所以就没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弟兄哦，就跟他搞起来了，请问这个叫做试炼还是试探？
这个是试探啊，
那不是试炼吗？
我不晓得，对我来讲就是说试炼比较是像逼迫这样的，
yeah,
就是说是一些苦难，忍受一些苦难。那试探比较是就是说会引人犯罪的，比较像是那种引诱那种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两种有点差别，
有一点差别。
而且再加上假设不去分它的话，假设试探或者说试炼，如果说讲是一体两面的话，那 雅各书那边怎么解释，就是说怎么解释说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表示试探在神的眼里其实并不好，也不是他想做的。
对，我在这边还有两点还没讲完。 OK， 他跟那个女的搞起来了。 OK， 结果他自己的老婆发现了，引起很大很大的冲突，这是不是试炼啊？那当然，你说试探也好，试炼也好，你说这个试炼是神给的，还是他自己作恶？对，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个试炼是我自己搞来的，因为罪，还是因为上帝就特别安排那个漂亮的女同事，她来。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我分不清楚的。那
对，但是雅各书那边不是讲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吗？
对，
那所以被试探是私欲的问题啊。
对，但是你当你老婆跟你这样搞的时候呢，那你就经历到很大的试验，因为你还有孩子的问题 ，OK， 你还有财产的问题 ，OK， 那这些也是上帝允许的 ，right？ 那这个上帝允许的时候，你说是因为他试探他的罪造成了这件事情，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他犯了罪了。他跟他太太跟他吵了，那个女的还有这个三角关系 ，OK？ 那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这个男的是不是在很熬练？那好，我们说，如果这个男的是弟兄啊，你可能就跟他讲说啊，你犯错了，你应该悔改，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办哈？如果这个男的彻底悔改了，如果他说 OK， 太太，我跟你讲我。跟这个女孩子断了，我可能要赔一笔钱给她，但我绝对不跟她在一起的，我也离开公司了，我怎么样，然后我要保持好这个好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试炼。为什么？因为她炼尽她了。所以我对于试探跟试炼我现在的看法哈，就是说试探可能是，我们以前有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 ,OK? 本来不会有什么试探的，如果说你是很平常的心去面对的话，应该什么事情都没有 ,Right? 但是呢，就因为你误入歧途了。那这个男的误入歧途呢，我们做弟兄的看到眼里，我们也不能去论断他，我们也不能够怎么样，我们只能说弟兄呢，你挖了自己的坑，自己掉进去了。OK， 我们可以帮助你，但是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显然的，神正在试炼他，要把他生命当中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挖出来，让他经历这样子的熬炼。对，没有错，是他自己犯罪了。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回来一想。他要是没有这一个的话，他的生命不会改变的。当然，我只是临时想到一个意思。我的 bottom line 就是说，啊，是雅各书他讲说，神不会试探人，神会试炼人。但是有一些人的试探跟试炼，是因为罪，但是。却也是上帝允许的 ，OK， 所以我对雅各书他讲的这个神不试探人 ，OK 等等这种分法，跟我们今天读到在彼得前书在这边讲的哈，就是说在哪里这个火炼的试验，其实他的翻译是 temptation， 那。我觉得我就不要去分这个试验是试探，但我只知道上帝不会试探人。那人的试探是因为私欲讲的，所以这雅各书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神不会试探你的，但是是你自己去掉进那个罪的深渊里面去呀，所以你会引发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到最后变成熬炼，当然 这个弟兄很可能呢，他另外一个 possibility， 另外可能是我就跟我太太离婚了，我要找我的 soul mate， 我就跟他走了，孩子太太我就不要了。那这个人就从此就掉落了，就没了。我要告诉你，因为我们以前教会就有一个弟兄就是这个样子，老婆孩子就不要了，就跟那个女的跑了。所以他没有通过这个考验了。well，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好了，但是我不晓得你还有什么问题。这个
我听懂这个牧师从这个实际的就是说角度来看这件事啦，这个部分我了解。那我只想问说，那就是就圣经原文来讲，
是
就是到底有没有分这两个意思？就是说试炼跟试探在圣经那上面原文的用字上面有没有区分？
在这个 particular 四章十二节这个字上面呢，它没有分，它没有分。那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约伯为什么会那么苦？约伯为什么 会那么苦？你可以讲说约伯这是上帝给你的试炼， OK， 但是呢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约伯为什么会就很多人在神学家，这是神学问题啊，我就说为什么约伯他会被神这么样重重的试炼？神没有必要试炼他，这是行为完全啊，完全正直啊。然后说神好像要得给世界上的人立一个表率啊，但是这个表率未免也太苦了，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基督徒，上帝都不放过。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约伯有一个东西，约伯害怕。那你说害怕是试验还是试探？所以上帝透过他的害怕给他一个考验，你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结果他是真的信。当然约伯的这个道理受试炼这个太奥秘了，太奥秘了，是不太好讲，不太好讲。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我以前也是说神不会试探人啊，是我的罪试探我自己。但是这个试探之后呢，我就变成一个熬炼。那这个熬炼的 result， 这个结果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不好的。所以我宁愿我看这个弟兄犯罪跌倒了，我宁愿看他重新站起来，做对的决定，然后好好的认罪悔改。那我们千万不要说那个离开的那个弟兄就永远没机会了吗？我不知道已经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但是我希望他有一天真正的能够悔改。那么他这一段的期间也是他熬炼的时间，他总是会有一个罪恶感，因为他有小孩了嘛，小孩子信他的信的，一个好可爱的小男生。我说我在想说他这个总有一天会煎熬到他要认罪悔改。所以对不起，我回到这个试探也好，试验也好，火炼也好， trials or temptation， 那其实在他们翻译的人他也是按照前后文来讲说，他这个放 trial 比较好还是放 temptation 会比较好。其实我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不太好分，那我们有必要去把它分得这么清楚吗？除了神不会试探人，就像神把有些人让他生得很美丽，有些人生得很丑，我们生的比较漂亮的姐妹，那当然比较引起人家的注意了。那引起人家的注意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人有一些的幻想。那是他的错吗？绝对不是他的错。可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temptation 还是试炼？哇， 我有些时候觉得啊，尬了，我没有办法分太清楚。我只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碰见到有可能引诱你去犯罪的，你就一律断开就对了。那上帝会给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火炼啊，这个试验。那你如果说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有火炼的 temptation 引导你。对我来讲，如果我们在很受逼迫的情况之下，请问你会不会被诱惑离开你的信仰？会不会 temptation？ 我有被诱惑要离开信仰，因为我在想说，我离开信仰以后，我就不必遭受到这些可怕的这些的逼迫啊。有些人说，你只要信耶稣啊，你就免税啦。你要是信耶稣的话，这是不是一个诱惑，还是一个试炼？有些时候，诱惑跟试炼就是在你的决定当中。我决定继续为基督受苦，那你就去试炼吧。我决定离开耶稣基督，那个你可以说这就是试探了，我就不要了，我就离开了。我没有经过基督徒的那个火炼般的试炼，对，你也是讲得通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对这个试炼试探来讲，我就有些时候是一体的两面， depends on 你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事情。我是这样的理解了，希望你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
有听懂，对，听懂，谢谢牧师。
这个不太容易，不好明白了。我知道，因为但是上帝不会去故意试探你的，就像上帝从来没有要故意去试探大卫犯罪。你 see， 是大卫自己糊涂，自己太阳平息才爬起来，宫殿上到处乱跑乱走，然后看到人家洗澡这样子。那个你说那是上帝给他的吗？上帝不试探人，这个你可以斩钉截铁的说，这不是上帝的意思，这是大卫王自己的意思，这是大卫王自己跳下去的。那你说是谁给他的 temptation？ 雅各书讲得很清楚，这是他自己的私欲来的。就人家的乌利亚的妻子长得漂亮又怎么样呢？那 你能怎么样呢？人本来天生就有好看不好看嘛，对不对？那你会吸引不同的人嘛。那刚好那个乌利亚的太太就是大卫的喜欢的那个，那完了。那就是他的罪引诱他犯罪，但是对整个那件八四八跟大卫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一直到大卫死，全部都是试炼的。他被自己的儿子追杀，儿子死了四个，他杀了一个，那个拿单跟他讲，他说要还四倍，他真的四个儿子就死掉了，他就在这边搞这些，但是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炼。
这不是罪的咒诅吗？
是罪的咒诅，没有错啊。
犯奸淫，
但是
孩子也犯奸淫，然后
是啊，
然后谋杀，然后孩子也谋杀
，yes， 所以可是感谢赞美主，大卫悔改了。所以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我今天有试炼，我今天不小心试探了，但是我整个的过程是一个试炼。所以逼着大卫写了这么多伟大的诗篇，上帝，我犯罪得罪你了，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使我从心里面有正直的灵啊。所以你会看见一个小小的试探，当然我们现在讲说哦，那小心哦，一个小小的试探，大卫踏进去之后呢，就进入万劫不复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就像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你死定了，没有，大卫悔改了，大卫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对弟兄姐妹的罪，我们现在有一个重新的看见，重新的认识。就像李青，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的，就是说试探跟试炼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是在试炼当中，你能不能够熬了过去？你在试探当中，你可不可以断绝那个犯罪的念头？我觉得差别就是差在这个地方了。当然，试炼是神给的。对，神要给我们试炼哦，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他来个地震，试炼就来了；来个大水，来个天灾，试炼就来了，对不对？哎呀，没电没水啊，怎么办？啊，那弟兄姐妹，哎呀，你们好吗？你们怎么样啊？那个是马上教会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试探哦，是比较是因为人自己里面的罪性，
没错，
就是自己的肉体、自己的邪情私欲。
对，
那像大卫他今天的拔示巴事情，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私欲，然后他造成的这个试探嘛，然后就发生了这些灾难。对，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神给他的试炼，而是他自己因为发生这些灾难之后呢，他就要除去他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本来的罪性。然后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神他是可以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他就是很慈爱嘛，所以不管我们发生什么灾难，他都是帮我们擦屁股，都是帮我们解救，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他依靠他。那大卫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罪很大，然后先知也说了，所以他在这个预言之下，他也知道他会死掉四个儿子，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变得非常的谦卑。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试探是可以避免的，但试炼是没办法的。就像刚才牧师你举的例子哦，什么水灾火灾这些试炼来的时候，那上帝他要给的试炼的时候，那你是没办法去避免的。可是试探如果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肉体上，
没错，
你多多去那个的规范自己，就可以避免过试探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不一样啦，理解的角度不是程度，是角度的问题啦。那我只要回，我是回答李晴，就是说有些时候试探跟试验考验哦，有些时候我就举那个我认识的那个弟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就是说这对他来讲是一个试探，对不起，他踏进去了，但是引发的试炼是他自己的试炼，这个事情引发他太太的试炼，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他孩子的试炼。
了解你的意思，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试炼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他自己引起的这个灾难嘛。他如果胜过这个试探，他就不会进入这一块。那上帝也本来也没有要他经过这个试炼。他其实，在每天他控制自己的眼睛，看到一个妇女，他心中不动一念，就已经是每天就已经是一个试炼。可是他今天没有透过，
我只是要让大家。先不要去太 define 试探或什么，一个国的国王一个试探他跌倒了，带给全国都是试炼。 OK， 一个大卫他去数点兵，那是他的错，结果变成整个国家有瘟疫三天，那是不是神的试炼？所以 我现在就是我就是在跟大家讲，有些时候不要去太细分试炼跟试探了，因为他们是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把它翻译成 trials 或翻译成 temptation， 因为他是看情况这样子。那但是神不会主动的去试探你，这是确定的。但是人的罪，但是这个人的罪引发出来的问题，却是会造成别人的试炼。也就是说，在彼得他写信给这个五个省，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政治的命令下面，那下面的基督徒都开始受苦了。那比如说，罗马皇帝尼罗皇帝，他刚开始的时候是 OK 给那个给基督徒传教的，后来他娶了一个老婆是犹太教的，所以就开始就基督教不可以了，只有犹太教可以了，然后就到最后就开始逼迫基督徒。OK， 所以啊，就这么一个决定，娶了一个犹太教的女子，然后基督徒就不可以在罗马帝国里面传教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但那个时候呢，逼迫就开始了。那你说好，这个尼罗皇帝这个受不了这个美丽的犹太女子嘛，然后一定要娶她做老婆嘛，然后这个做老婆了以后呢，又开始跟尼罗皇帝讲说I don't like 我不喜欢基督徒啊，我喜欢犹太教啊，你娶了我，你就要保我这个保持我们犹太教啊，你要去 you know 逼迫基督教啊。 OK， 好，对，基督教就开始受到逼迫了，就开始进入试炼了。你整个事情看起来的时候，你说哎，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说 well 就是这样子。试炼是什么时候都可能的嘛？那现在在加州，我们有很多的试炼啊。对，以后这个男女同厕怎么办呢？那这也是一个东西要去想办法了。
没错，
是不是？
大试炼。
对对啊。所以 I don't know 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都在神的手中，神的试炼来了，不管是谁造成的，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身上。你说那些二次大战纳粹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是他们的错吗？不是啊，是希特勒的错啊！希特勒为什么跟犹太人过不去？有他的理由啊，可能也是一个试探，他。结果变成犹太人的试炼，那也没办法。但是 as it turns out， 因为杀了600万犹太人，所以犹太复国了。你可以讲说，上帝让这些事情的发生，让犹太在1900年之后被灭亡，1900年之后重新在巴勒斯坦重新复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神很美丽的。试炼之后一个很好的一个果实 OK， 但我们对于很多的苦难，对我们的理解跟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得出来的，其实我是建议啦，就是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试探还是试炼。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不会踏进去，我们碰到试炼的时候欢喜快乐，那就对了。OK， alright， 很好的问题，很好，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讨论啊，因为你们讨论的话，就可以引发出更多的问题哈、不是问题啊，更多的探讨，所以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会比较明白。OK， 还有什么问题吗？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主。
哎，牧师，我有一点、刚刚有点心得哈。
好。
关于丽青姐妹讲的试探和试验，牧师也解释的比较多了哈。我觉得现在这个末世真的是试探和试验。正如牧师也说的，分得太清楚，有时候也会在这里面有一些 太怎么说，因为试探试验他这个雅各书里面也是讲的，讲他讲的一章十二节就讲的人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并经过试验，所以他又讲试探又讲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就是我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了。所以我想在这末世，我通过大选这一次以来，我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
对，
包括未来就是说我们还要进入很多的苦难，包括那个666这个印记，这不是说无论大小都要强迫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逼迫来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到底是试探和试验，就看个人跟神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你好的话，你在这上面都可能就会有那个殉道的那个心思已经是预备好的了。
是的，
因为现在神给我们存留这个气息在地上活着，因为过去去年到现在差不多一年了，这个疫情嘛死了很多人了，
对，
所以说我也在一直在祷告中，神为什么让我们留着，为什么要让我们收走，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组内的有的不是疫情的缘故，是得癌症离开的，就说神为什么让我们留这个余种，好，就是说很多基督徒教会有分裂或者什么，这时候好像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来显出来了，就显出来，对，这个试探也好试验也好，跟我就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中间就是说很多的学习吧，我就说跟神的关系好的话，就像我们在查经和是有这样的团契常常在一起哈，有那样的分享，有这样的学习，彼此的领受吧，就在我们在软弱当中还有哪些地方没有被触碰到的哈，在这学习当中什么样是来帮助我们一个一个摘掉我们里面一些不对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一样，但是试探试验包括这个未来大灾难，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能够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逼迫来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过去的好像是一些圣经里面一些人物或者保罗彼得他们讲了一些什么，所以他们已经是经历过的了，
对，
所以我们才在过程当中，我们现在都不敢讲，我们到那天是不是会妥协是不是会和那样，就是说因为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了，
是的，
就是存活的，你要不要活，就是说有的是害怕，所以刚刚牧师讲的是约伯，我看好像他之前应该说不是害怕，因为是他是个义人，所以撒旦在神面前来控告他，好像是觉得他是义人，好啊，你试试看呢，他是不是真正的是个义人，不是，那神说可以啊，但是你可以去对付他，但是你要让他的命留着，这个命是属我的，所以是约伯就是经历那么大的一个试炼，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是害怕，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是突然来的，原来他家里这么富有，他什么都有，很富有的，但也是个艺人，但是撒旦在神面前再来这样来挑战他，所以神也允许，所以试探也好试验也好，有时候神允许撒旦去做一些事，为什么，所以他允许的是也在试验我们，就包括我们现在基督徒，我前几天我也看到彭斯就说说他现在很惨，他经历过去的就是在大选过程当中那个不管是试验也好试探也好，他真的是现在他的生命显明出来的是一个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所以就说也让现在的基督徒在看，就是说外面世人不能明白，但是基督徒我们明白，这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些话，包括犹大怎么出卖耶稣，他后来是怎么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彼得也是同样出卖耶稣的，他三次不认主，说实在一样是对神是耶稣是非常大的，他但是当时的时候他发咒堵誓，他说他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他们都同样犯了罪，但是彼得是到后面是怎么样挽回的，哦，他那个犹大他是怎么样选择致敬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
是，
所以他们是同样跟耶稣跟了三年半，经历过所有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
对，
他同吃同喝同住，看神迹奇事，是不是，甚至彼得也看到过耶稣在变相山上怎么样，是不是，
对，
变了形象，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拒绝了，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试验来哈，所以他讲写的这个彼得前后书，我想他是有切身的经历过的，他才能够写得出来。 写得出来，他可以说，包括他现在后来他也讲，他里面讲到今天也讲到的是，他讲了四种杀人的，第一杀人，还有偷窃的，作恶的，好管闲事的，不要因为这些受苦还没有，他要因为信耶稣，就等于说因为爱主的缘故被逼迫了受苦，那个是得荣耀的。
Amen。
那耶稣也在世上没有犯过罪，是不是？对啊，没有犯过罪就被这样的打，被这样的无缘无故的被侮辱，被羞辱，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什么？所以不是他才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也讲到的是叫什么，之前他那个彼得为什么说，我说他是有这么切身体会到是那样的受苦的那样，他只是也现在是写出来这个这本书，我想现在跟正好是我们基督徒也蛮正合适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受苦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带来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他当时也是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别人还在说你是他跟他同伙的，你是他门徒啊，你是跟他什么，他当时就否认了他不是基督徒了，对，他不是他的门徒，
对。
所以就说对，就在现今我们真的是，如果是受到大逼迫做了什么，我们是真的是成为是别人说或者拿着刀拿着枪拿着什么东西来抵住我们的时候，要我们说承认不承认，承认就放你一马，不承认就杀死你。所以彼得他这样写，他当时他经历过这样，因为他也知道当时的基督徒是被人耻笑的，
嗯，
是被人只要被人拒绝的，他也知道他如果承认是会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他们知道耶稣已经上十字架，已经知道他那样的，后来全部都逃走了，能够在底下的只有一个约翰，
对，
在十字架底下，而且还在躲藏在隐藏在这个人群当中的，
嗯，
所以是跟他母亲他们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全部在那，他让你不是说吗，我也不要做以为做基督徒的受好像羞耻，因为基督徒是不会被世人看好的嘛。我在这段时间我说也服侍一些基督徒，还有是慕道的，但是之前他们也跟我分享，就在大选过程当中他们都在打赌，打赌是拜登赢还是川普赢，就是拿100块钱来打赌，但是真的后来他反而是支持川普的人输掉了，就是赔100块钱嘛。所以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上面就觉得他们在打赌过程当中实际上真的是他们在被撒旦在诱惑在试探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一直在，我刚才在想哈，智师牧师在讲的时候，就是神的家要受审判是什么样的人，是神也借着这件事已经开始在教会在神的家已经开始了，只是说还没有那么严重，就说没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或者是一个逼迫，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说好像这波疫情好像在中国大陆现在蛮厉害的，还有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在共和党里面不是共和党，民主党里面有些人，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些人都得了，所以神在默默的做。我觉得之前说好像是川普没有当选哈，是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没有勇气，他懦弱了，他该做的时候12月份Christmas 那当下的时候，他该做的好像有的人说他没有做，他完全可以动用军队的，但是他没有做。有的人觉得现在造成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的软弱，是因为他的懦弱，他没有那个勇力，好像神也没有办法那样。但是我相信川普总统之前他那么多年来，我不知道以前他信仰神秘是什么，但是他的白宫里面一直是有查经班，还有先知，还有一些就是说他们里面都有一些有那个信仰的生活的在里面，他们有早祷，他们有查经班，他们也祷告会，所以我想有先知在里面，但是我不知道外面的先知是什么样的发言，说出怎么样的量，但是我相信他在他身边的有一些就是神就是差遣的一些保护他的好一些，就在他身边的为他带祷的，还有一些先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的。但是我相信川普他做了他该做的，他该的做的，他该做的。我一直在上面我就看到川普，他只是说好像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他虽然没有像耶稣那么圣洁，做了很多那样哈，就说他有他的， 人里面的一些限制嘛，就是说人都有罪嘛，他的软弱的地方。但是他在四年当中，他执政了，他所承诺的，他所承诺的兑现的，他基本上都完成了。
是，
而且他在神面前的敬虔、忠心、顺服，而且他在神面前，他跟神的立约，他要把他既然他当选，他把美国怎么样要带了，就是要跟神连接。
是，
从四年当中，他到最后。我们百姓才看一点点的看出来，之前我们都被媒体都蒙蔽了，甚至我们也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觉得他很奇怪，说话好像似是而非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到后面我们才知道他的好像丰功伟绩都慢慢的显出来，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所拣选的，
对，
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儿子，是天国之子，好像
是
天选之子，
是，
对。但是我们把这个天选之子给那样的，就像耶稣一样，是不是？神是那样的，但是人在黑暗里面不要光，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啊。
所以我反馈过来，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做了他该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是说已经地下已经恶已经恶贯满盈了。
对。
已经不是人能够拯救的了，不是靠川普总统一个，他的共和党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败坏的。他甚至彭斯的跟他已经在最后已经背叛了他，已经给他那样了，所以彭斯现后来的结局真的也是让基督徒是要学习的，因为我想他已经做到了，他神让他休息了，因为百姓很多的百姓不是要拜登上台的吗？特别是有的深蓝的还有左派的，不是要这样的结局的吗？所以说是圣经里面所说旧约的就是这些坏的王是百姓要的，所以说你们要去成全你们吧，在成全你们过程中，你们受的苦，你们自己所做的孽，你们自己去担。所以现在我说为什么教会起来，神也在看教会，很多的教会为什么现在产生一些分裂，
嗯，
产生一些很多的敌我的在里面的一些量，这是神的震怒也在看，到底是山羊和死还是绵羊，到时候还是败子和麦子，那些糠皮还是真的是麦子，没有生命的。所以说到时候是会受伤你的，还有到时候是会进入一把火来烧的。所以我想在这上面我们查经真的是非常在这里面所看到所酿，我觉得川普不管他神还会给他继续有时间量，他如果真的再次连任的话也只有四年，如果他再怎么样连任，他的年纪是不是够他酿，体力是不是够，而且后面的人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跟他一个团队酿。所以神不是要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末世只是要拥戴一个我们所喜悦的一个王，神要的是我们在重新回归的是让我们定睛在天上的这个王，这个天上的王我们应该不能忽略的，因为神的国他要降临，神的国他也在说的，我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因为这个国这个地上国已经满了，这个地上国是在撒旦暂时手中之下掌握的，
嗯，
神说的吗？圣经也在说嘛，暂时握在那个，是不是撒旦的手中？所以多少这个时候，神也给人来选择，选择站在哪一边，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现在很多民主党还有一些左派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财团或者一些机构，现在都是后悔了，就后悔拜登上台了，因为他上来的理念完全已经让百姓怎么说，应该有良知的，你良心已经发觉的时候，应该就觉得不对劲了。所以我想在教会界，神也在给教会界，为什么说要祷告，要祷告，要拖住这个国家。所以这个美国在，我想在这个美国这一次发生这个事，应该是让全世界都在看，
对，
全世界都在，焦点都在看，不是看美国，是看神，
对，
是看神，是这看唯一的神，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基督列国的，是怎么样过去兴起的，是怎么样这个国家是跟神和好的时候神祝福的国家，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要享受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福分给我们带来，甚至我们有的是到这个国家来信主的，我们享受所有的一切的空气阳光雨水，还有这里的工作机会，这里的凡是所有的一切在这里，我们都跟我们自己的出来的地方都不一样，觉得这个是个自由的国度，
是，
而且自由信仰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是多少资源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学习的，
对，
而且在这里神拆派了多少过去的那些宣教师为主宣道的，来造福了多少国家， 中国也是啊，我现在台湾也是啊，我们原先在学生院也学了一些这个教会的之前的一些历史嘛。所以我是说，神在这个末世他在做什么，如果我们众人不能明白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受苦，我们说我们受苦了吗？我觉得我们这点点苦不能叫苦，叫好像怨天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川普他已经做了他自己的事了，做了他做完了他，这时候我说他是有我们有什么的总统，他也是我们的弟兄，他好像是我们所看到就像我们的长子一样弟兄，他做了他该做的，他到最后他所做的，我说真的是非常，我觉得我看的都在哭，就觉得这才是我们所要拥戴的。他做的是，他没有用一刀一兵，用这个武力，他可以用这个政权，他可以去制止的黑暗权势那样，但是他没有做，为什么？他完全可以做的，他有权利的，为什么他没有做？他把主权给神了。所以神在说，让这个地上再看一下多少东西显露出来，让我们也知道原来撒旦就在这个末世，就是说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撒旦出来，他在地里面释放出来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一个那个邪恶。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圣经里面看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世代哦，看这个新闻那个新闻，怎么今天这样怎么那样，真的圣经所说的就已经败坏到现在怎么样的程度？神也说的，让这些败坏的，就是继续败坏吧。让那个称义的、那个行义的，就一继续在义里面。这时候，神也在分别，就看我们有没有忍耐到底，就是要经历神的应许的得救。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我圣灵一直在感动我。我想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信息，让我们来学习。不管是试验好试探也好，我们会经历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会经历的。
Amen。
还有我们的孩子也会经历的，我们怎么把我们孩子带好，
是的，
让他们在这个末世他们怎么经历这么大的样，因为现在孩子已经很多很多孩子已经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教导洗脑，已经真的是同化了，已经认同了世界的这一套的不对的这些法则。所以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孩子教导好，挽回过来，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幕后面临的征战比我们还要大。我不知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能见到这个这么大的量，但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童真的是在这个，真的他们要经历这样的属灵大逼迫，我们不知道他们站立得住站立不住，我们正在为他们守望祷告。
教会的职责嘛，就需要
对，还有家庭的，
对
对，家庭的蛮重要，家庭是个传承，父母的敬虔，在神面前的忠心，跟神的关系，也会让孩子有这样的看见，他们从小就有那样的敬畏神的心。
Amen。
不被这个世界所沾染，他们要追求圣洁，就出污泥也不染，他们要跟这个世界不是妥协，这个世界他们怎么样要分别为圣，纵然他们被拒绝被冷落被孤立，他们怎么样要持守自己的信仰，就是追求圣洁，因为这个是个生命要存到永远的。所以我想今天这样的包括后面他讲的那个叫什么之前的讲的审判是从家的起手，我想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好像虽然没有这么大的明显量，这是彼此好像在斗殴一样，在彼此的相咬相吞，好像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或者什么，但神知道。但是我经历过一批这个这些，我在一些辅导一些人是基督徒，在这里面跟我之前产生很多的敌对，但是我为了挽回，但是还是保持关系。但是我们说，并不是说没有一样的话题或者什么，我们就好像有分裂有关系的破裂，或者是不再聚集在一起，不再有话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爱心，就说。纵然现在是在火气上面或者是在那个情绪上面，但我们现在先不提这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信的是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在神面前。
Amen。
这不是说被这个世界东西所一直在这个里面去搞这个东西，我听到什么新闻我这个对的，我那个准确度是怎么样是怎么样，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证明了，因为随时随地现在各有各人的神学的一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主面前，就纪念主救赎我们吧。我说救赎我们，我们最终要在神面前得到审判的。所以说神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过程，现在这样的过程，神也是让我们在又过什么样的境前，不犯罪，在神面前只能够站立得住。
是，
但是不管是试探也好，试炼也好，但是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信心也好，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也好，去荣耀神，去帮助这些人。还有就是一心为善，他讲到最后的是一心为善。我想这个一心为善，最对我们基督来说，是真的是，要坚持到底。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真的是这个是要受苦的，真的是这个受苦。但是我们有这样受苦的心智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一定。
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对，我们相信是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那我们不要把这个苦难好像是夸大那么可怕，就是说有时候还没有那样的时候就弄得很可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会有吓到自己。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这苦难当中，怎么样的生发出我们内心的那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生盼望不至于羞愧。
是，
对，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不会羞愧，不管怎么样来指责我们，你看你们神在哪里，你们怎么信成这样，你们怎么被弄成这样了，那世人会来指责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说还是要读神的话吧。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那样的启示也好，给我们带来那个生命，带来那个得胜，带来那个也寻求神的那个圣洁吧。我想这是蛮关键的，在这个末世。所以神的命令总纲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嘛。所以我们如果在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在里面常常跟神的关系，跟肢体的关系有这样的好，而且我们都能体恤彼此，而且我们里面生发出来你那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这是神都知道的。是神在我们里面的爱心，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逼迫的人，参股逼迫，在受逼迫当中祷告。我们也可以为那作恶的祷告，因为神要我们做为罪人祷告。
是啊，
是使他们能够早早的悔改。所以神允许这件事发生，我们只有现在忍耐，只有顺服。在顺服当中，我们不是说他做的对我们要顺服，我们是因为顺服主，但我们应该做我们对做我们该做的事。
是的，
这时候我们是真的要传福音。
Yeah.
把那些受伤的就觉得原来我相信那个那左派的那个好像很好，怎么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他们实际上被骗了也在受伤，我们怎么样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回家，让他们知道那说谎之父的相信说谎之父是什么样的后果，让他们也知道我们相信真的天父是怎么爱，是怎么接纳。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我想为什么说教会要复兴，复兴的复兴不是说我们是要看人多还是什么，我们说看复兴是说我们在软弱当中、跌倒当中，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重拾起初的跟神的爱，还有我们真的是能够醒悟过来了，跟神和好。我想这个复兴是带来是一个真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的。
阿门，
感谢神。对，我只是刚刚有点有感而发。
好的，
谢谢。
OK， 好的，我们时间有点晚了哈，我只是把那个这个原文编号还有它的解释哈，我放在留言板上面哈，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哈。它主要的就是 temptation， 然后就是一个他用 try， 所以 anyway 啊，所以我就引发我觉得。这个试炼跟试探，我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 try。那 anyway， 那个 Julia， 你有什么？
我有个问题哈，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啊，那时候就是耶稣对彼得说：“今晚鸡叫以前，你有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然后门徒也都这样说。
对，
所以其他门徒也都是说：“哦，就算跟你一起死，我也不会不认你。”
是的。
然后呢？可是其他人真的都全部跑啦，事情发生，他们全跑啦。
是的。
那就只有彼得他是跟着耶稣去
嘛？是的。
难怪才发生了三次不认主啊。
嗯。
我觉得很多人都对彼得这个好像就是说，哦，他很差劲，很差劲，很差劲。可是我却觉得说，其实神就是拣选了彼得做这个领袖，然后呢，利用彼得这三次的这个失败的这个经验来鼓励我们后面的人，特别是刚才那个传道讲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真的就是 会有这个大逼迫啦，会有这个不容易嘛，哈，民主党他们这么逆行和那个乱，就是
倒行逆施，
倒施哈这样子的做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些逼迫。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对彼得应该不是要这么多的负面的评语，然后。因为今天刚好讲到这个试探与试炼嘛，所以我也真的觉得彼得他走这一段时候，其实就是牧师你今天在讲的这个他的整个的试炼，然后他真的有通过这个试炼，所以他后来才能够一个渔夫，一个教育并不高的人，他却可以讲道，然后可以这么多人来信主，那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而且前面耶稣也先讲了，就是这个撒旦要筛他，像筛谷那个什么谷子一样，所以这个已经是
麦子
一样，对，这个所以是预先说好的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试验才是真的是够刺激的。那他呢，那就是小 case 啊，你自己肉体上面要不要去赢过他嘛？我觉得那个都还很容易去经过。重点是你当你真的遇到试验的时候，你怎么求神？你祷告多少年、十年，你事情都还没成就，那个才是真正的苦难啊！那不是现在才一天两。这个两个月的那个才是真的是苦啊，那个信心的火炼，那个才是叫做要不要离开呀、啊、要不要离开呀、啊、都十年了。
没错，
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真的经过苦难人才知道这个在讲试炼试探的事情有多心痛，有多不容易啊，不是那么明显的。然后约伯他的确是有一点点提到说，哦，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
对，就是那个恐怕
他是一个，对对对，就是牧师你刚刚讲这一点，我知道牧师在讲什么，但是传道讲的我也是阿闷的，因为
之前他没有还没有害怕，之前试探来的时候没有讲到他害怕，但是后来 对他有很多，包括他的妻子都已经咒诅他了。
这好像就是刚才我在解释试炼试探的时候，牧师说我们角度不同，所以那个传道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牧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其实很喜欢今天这样，就是牧师你讲完圣经之后，我们有些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提出来一下、
sure.
然后好像就可以怎么讲，把本来不懂不清楚的地方就离得更清楚。所以我也真的觉得不管他是那些试探还好，真的都不重要了，重要就是在于你，因为这只是名词代表嘛，重要是说你的心有没有跟神连接，你有没有依靠他，你是不是越来越像他，那你的那个血气啊，里面的老我是不是会死掉。
对啊，
那你是永远都跟随他，不管是什么大逼迫，然后你可以像彼得一样，就是整个翻身。那
对，顺服主给我们环境嘛，顺服就
爱心、勇气、忍耐全部都要。
对，
也就是说，总观就是说，不管你是试探试炼也好，你总是进入了一个苦难，不管是你的罪也好，不管是别人造成的也好，那你都是在一个很不愉快的时间当中。 OK， 那大卫就爱了一个老婆，不是老婆，这个别人的老婆，就搞了这么多的事情，那你说全国都跟着他受苦啊。yeah， 所以 我们也只能讲说你的一个决定你会影响到人啊，有些人他影响到他的家庭，可是他这个家庭影响到可能整个家族都影响到了，这个家族影响到可能教会通通影响到了，哦，一个长老跌倒了，整个教会通通跌倒了。那你说试探跟试炼，有些时候搞不太清楚，
现在就变成 who care， 反正就是苦难。
是，就是苦难。
Rosemary 传道刚才就是讲的这些，真的是讲出我们的心声哈、哦。我们真的是对于现在我们美国这个局面，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对，可是刚才把我们心声都说出来，然后我也很阿闷，牧师你今天讲的，其实真的不管它是试探试炼，反正你就是一个苦难，就是要越过胜过。好，谢谢。
好的，我们做个祷告了。我们今天已经晚了哈、哦。好，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讨论，也让我们真的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主啊，我们愿意为你的缘故，我们求主加添我们能力，可以去经过火炼的试验。主啊，在这个试验当中，我们恳求主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有一条路给我们开出来。主啊，为我们大选继续向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神你的手要出来了，当神的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里面发生的内部的斗争也好，冲突也好，我们求主给他们有一个爱，这一片这一波的爱能够洗净他们这一切以前的这些的冲突，让他们让这些有冲突的教会人能够重新的悔改，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爱的不够，我们没有办法容忍不同的意见，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恳求主再一次怜悯美国，不管什么样子的教派，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教会，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保守他们，让他们真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也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讨论，感谢主，愿我们的讨论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愿我们在经历火炼般试验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经过考试，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高分。谢谢主，我们要同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